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别加摩的肢体面对着外面环境如同狮子吼叫一样的威胁，非常有勇气，他们持守了，他们没有气绝。但是很可惜，他们经不起撒旦如同蛇一般的引诱。这也是今天许多神的儿女我们同样的问题。我认识好多好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不只是中国，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他们曾经为着信仰要下监牢，要劳改，不是一天两天了，十年二十年了。这些人无怨无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着他们的信仰。但是呢，非常悲哀的一点是，有一天环境好了，什么都好了，这些人不只是脱离了以往的痛苦和麻烦，这些人成为被人家追捧、被人家尊敬、被人家高抬的领袖，金钱、名气，当这些东西来到的时候，多少神的儿女跌倒。不要说那些很有名的人，其实我们看看我们认识的人中间，有多少人当年在穷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向着主的心是多么的单纯。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今天什么都有，然而我们是不是还能够站立得住呢？别加摩这个地方外面有很多的诱惑逼迫，但是外面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你读十四节和十五节，你注意到有三个字在中文里面叫做你那里，你那里，其实是你们中间。意思是什么呢？别加摩的教会真正的难处是里面的难处。主在这里提到他们的难处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叫做巴兰的教训，第二个问题叫做黎哥拉一党的教训。我们没有时间好好的去讲巴兰的教训，因为巴兰的教训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对着神的儿女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记载在民数记从22章开始，主要的故事是25章就结束了，但是故事后面一直扯到31章才等于画下一个句点。那整个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功课。简单的来说，巴兰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的人，你看他所说的那些话都是合乎圣经的，他讲的都是对的。连那个巴勒王拿钱去请他，要他咒诅以色列的百姓， 他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说，你给我一个房间，一个房子，一个房子的金额银啊，我也不能够做耶和华不让我做的事。说的好不好？好。但是这个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认识神，他懂得真理，可是他的心里爱慕世界，贪爱，放纵肉体。所以他一方面可以字正言辞的讲好的道理，一方面呢，他其实暗地里他是妥协的。结果他害得神的百姓跌倒，这个叫绊脚石的意思。那神的百姓在哪两方面失败呢？第一，吃祭偶像之物；第二，行奸淫的事。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什么叫做吃祭偶像之物。如果我要简单的帮助弟兄姊妹了解它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眼前的好处胜过永恒的价值。什么叫吃偶像之物呢？就是与世俗为友，这叫吃祭偶像之物。这整个它后面有很多的故事要去讲，我们不讲了，我就简单的告诉你，神的百姓跌倒，第一方面就是看重眼前的好处，与世俗为友。神的百姓跌倒的第二方面，行奸淫的事，它属灵的意义就是放纵自己的肉体，我的肉体喜欢什么我就满足它，我的肉体喜欢喝酒我就满足它，我的肉体喜欢赌博我就满足它，我的肉体喜欢色情我就满足它，我的肉体喜欢骄傲我就满足它，我的肉体喜欢别人吹捧我，我就想办法去满足它，只要我里面喜欢什么我就想办法去满足它，这就叫做行奸淫。听明白了没有？哎，人可以做很坏的事行奸淫，懂不懂？人可以做好事行奸淫，懂不懂？你有没有看过很多人修桥补路捐钱救灾，为了什么？为了要满足我的肉体啊，你看看我多好啊。听明白了没有？这是神这个世界，这个魔鬼所掌管的世界要陷害人最主要的两个伎俩。一个叫做吃偶像之物，就是不要看永恒，看现在，跟世界为伍，别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第二，尽量满足我们的肉体，这是魔鬼用的两招，信主不信主的人同样的受这两招的欺骗和诱惑。我们如果放眼看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坦白告诉你，如果你多了解一下外面教会的情况，是会让人不太舒服的。因为今天一般来讲，我们听来听去的，无论是利用神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满足我的情感，满足我的健康，或者是成功神学，或者是内在一致，或者是灵恩派，随便你讲，你不管用什么名字去包装它，亲爱的弟兄姊妹，说穿了，它里面要你追求的是同样的东西。眼前我可以得到什么？我可以感受得到，我可以觉得，我看得见，我摸着着，我可以满足我自己。可是它里面的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让我们失去了耶稣基督的品格。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以自我为中心，神是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医治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是不做那些事，但是神做所有那些事的目的是为着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不是为着满足我们的。这两件事，如果你记得在《使徒行传》15章，正是当年使徒们严严的禁止外邦的信徒所要做的事。魔鬼就用这两件事来欺哄神的百姓。尼哥拉一党，我们讲以弗所书的书信，那个耶稣写给以弗所的书信里面已经说过了，尼哥拉一党基本上就是骑在神百姓的头上，有一群少数的人，他们有最完美的神学，他们有疾风的启示，他们是神特别选召来带领神的百姓的，所以神的百姓不能够直接到神那里去，神的百姓一切跟神有关系的事情要透过他们。这些人他们可以归正别人，他们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有的人说啊，我们教会很好，我们教会没有牧师制度。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讲，不是没有牧师制度就没有尼哥拉一党。尼哥拉一党他的问题不是这个称呼啊，尼哥拉一党就是认为只有少数信耶稣的人，你可以跟耶稣讲话，你祷告比较有用。听懂了没有？我们信耶稣，我们祷告不算数的，一定要找某某人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到神那里去，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权利侍奉神，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神要对他说的话。听清楚了没有？教会里面只要有尼哥拉一党出来，这个教会就一定开始慢慢的软弱。只有每一个信徒都知道自己是祭司，因为这圣经讲的嘛，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权利也都有义务要侍奉神。所以教会里面不可以有一种人叫做做礼拜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你要知道你是来敬拜神，你是来侍奉神，你不是来做礼拜，你不是坐在这里的。我们要追求，我们要摆上，我们要爱主。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权利，我们是蒙神呼召脱离罪恶单单归给他的那一批人。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错误的教导给神的百姓，给教会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你读这一封书信，你要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主责备的重点还不是错误的行为，主责备的重点是错误的教训。注意到没有？一个是巴兰的教训，一个是尼哥拉一党的教训。弟兄姊妹，你现在能不能够稍微体会一点，为什么从你来到这个教会，你发现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各样的聚会都非常努力的要帮助你更多认识圣经。有没有注意到？ 要你读圣经，要你读圣经，主日学教圣经，各个分区查经，我们就鼓励查经查经查经，查考圣经。为什么？我们如果对圣经没有足够的认识，我们怎么能够面对许多错误的教导的时候不受迷惑呢？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主不但是责备这些错误的教，接受错误教训的人，请你注意，主耶稣责备不是责备说你们每一个人都相信这两个错误的教训，主的责备是在你们中间怎么可以有这种东西，换一句话说，你们怎么允许这样子的教训在你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因为魔鬼把一个很奇怪的思想摆在这个社会里面，叫做包容。什么叫做包容呢？包容就是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不要告诉我你的对我的错，我们各看各的，你高兴怎么看怎么看。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如果一个社会不问对和错，这个社会一定是没有道德的。如果一个社会不问对和错，这个社会一定是会越来越腐败的。你知道今天在美国，你不能够随便跟人家讲你不可以同性恋了，你不可以这个，你不可以那个。但是我要告诉你，圣经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圣经没有叫我们包容罪恶，听明白没有？圣经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圣洁，我们面对罪恶是不能够让步的。请注意哦，圣经对我们的要求，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任何一个错误的教训都不可以允许它存在在我们中间。讲清楚吗？那我要问各位了，这是谁的责任？谁的责任不让错误的教训在我们中间？哦，长老传道？不是，弟兄姐妹，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人接受了一些的教导，你听到了，哎，你发觉这个怪怪的，你发现这个好像跟圣经不一样，你发现这个好像跟传道人在我们这里讲的不一样，你不要说啊，啊，他喜欢信这个就信这个没关系，听懂吗？你要做什么事？你要把它搞清楚，哎，他怎么会相信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跟圣经是对还是不对？你把它搞清楚。如果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人在传讲一些东西，跟长老们跟传道讲的东西你发觉诶不一样，矛盾，你要去找这些长老，你要跟他讲，我知道这个，我听到了这个，有人在接受这个东西，这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把它搞清楚。如果长老们错了，教会的传道人讲的东西是错的，你有圣经的根据，那长老跟传道应该做什么事？悔改，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教导不合圣经的东西呢？应该悔改。但是如果你发现别人教导这个东西不合圣经，你应该做什么？你要禁止他， 听清楚了没有？哎，你说我算老几啊？我跟他讲，我是他是叫我信那个的，现在我还禁止他，我不信就算了。
不对，
不对，听清楚啊！你要禁止他，那说他不听呢？不听好办，不听你就去找教会里面其他的人，找你们的团契，找教会的传道，找教会的长老，你就告诉他们，这个人我跟他讲了，他的传的，他相信那个东西是错的，他不听，你们去跟他说，你做了这个事，你就没有责任了，因为你要记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特别在教会中间，如果你是为着你自己的好处，我原谅，我告诉你一件事，没必要去跟人家争，听懂吗？没有必要，如果为了自己的好处，没有什么好争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为着神的真理，为着神的家，你必须站住，这是你的责任。你不可以成为教会的破口。这就是为什么16节开始耶稣有非常严厉的警告，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你如果仔细的看这几句话，你就知道谁要悔改啊？是不是那些接受了错误教训的人要悔改？是，他们要悔改。但是你注意啊，他不是这样子讲的，主在这里是要求每一个人悔改啊。接受了错误教训的人他是要悔改，我们允许这些错误教训的人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要悔改。如果不悔改呢，主会快快的临到，并且用口中的利剑攻击我们。这什么意思？神会审判我们，神会审判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今天教会里面太多烂好人，不问真理，我们必须严肃的来面对这个事情。得胜的，什么叫得胜的？就是持守了耶稣的名，不弃绝主的道，这才叫做得胜的。得胜的这些人呢，他们是弃绝了巴兰和尼格拉一党的教训的人，这叫得胜者。这些人是可以为着真理甘心被别人嘲笑、被人家拒绝的人，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一个得胜者，神要给他两样宝贵的赏赐。第一，隐藏的马拉；第二，白石上面刻着新的名字。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玛拿是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在旷野中所领受从天上来的食物，是神从天上供应他们。今天得胜者在神的面前，神也会从天上供应我们灵里深处的需要，让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壮胆。这不是一般头脑上的知识，是在属灵生命中真正的喂养。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你原谅我说一句话，我们读圣经啊，已经不需要到神面前，我们读圣经是到 Google 面前，轮到你查经就 Google Google 搞一堆东西胡说八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需要到神面前，要让圣灵借着神的话，在隐藏之处对你心里面先供应你。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供应，你去带查经啊，是把死的知识传给死的人，只会让人自高自大，不会让人里面得到满足，不会让人里面的人长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查经查了三年五年还是一堆 baby， 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你发觉他信主三年五年，他读圣经，他在灵里面就非常的长进。这就是有没有玛纳的区别，没有知识没有玛纳是没用的。神给我们第二样宝贵的东西叫白石，上面刻着新的名字。哇，这个要人命。我为什么说要人命呢？因为差不多有六种不同的圣经学者的解释都是猜的，因为圣经没解释嘛，所以大家猜嘛。那我仔细的去看了那六种猜测，这个白石怎么解释，我发现没有一个经得起严格的检验，都经不起。所以我自己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解释是什么呢？那个白石就是除了那领受的人是没有人能够认识的。神给了你那个你就知道了，你没有了你就是没有，你就是不知道，告诉你你也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你记住一件事哦，这个白石上面写了一个新的名字是赐给你的。那这个名字，新的名字说到什么呢？说到有新的品格，有新的身份，有新的特质，神加在你的生命中，是你以前没有的。而且弟兄姊妹我再告诉你一件事，隐藏的玛纳有一个新的名字，这两样祝福你发现它都有一个什么特点呢？都是里面的东西，不是外面的东西，因为都是别人不知道的，别人看不见的。我们贫穷，上帝突然让我们富有，别人看得见看不见？看得见。我们得癌症，上帝医治我们，别人看得见看不见？看得见。很多外面的福气是别人看得见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更大的福气是里面的福气，别人看不见的，明白了吗？隐藏的玛纳别人看不见的，那一块白石上面写的新的名字，给了我们新的家庭，给了我们新的特质，新的品格，别人看不见的。神坐在我们里面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喜欢你要的追求，你所想要得的福气，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你祷告的时候，你跟上帝求的东西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保罗他很特别啊，保罗常常跟我们讲一句话，保罗说什么呢？我们不是顾念那个看得见的，我们乃是顾念那个看不见的。为什么？因为看得见的是短暂的，看不见的是永恒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永恒的眼光，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了解我们今天处在一个什么环境。你不要以为别加摩的教会是2000年前的教会，坦白的说，今天每一个教会都是别加摩的教会，因为每一个教会都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里面。魔鬼外面的逼迫不可怕，魔鬼里面错误的教导引诱人迷惑人非常的可怕。让神的儿女今天在乎的是看得见的，让神的儿女所追求的是满足自己的， 而不是满足神。这是今天所有的教会所面临的危机。而面对着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个环境很不好，我知道很危险。我们的主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他，抓住他的名字。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我们要真的弃绝巴兰的教训，弃绝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我们好好的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会把隐藏的玛纳赐给我们，把那块白石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福气呢？但愿神把这个属天的饥渴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但愿你的圣灵用着这一点点的话来祝福你自己的百姓。主，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你想要给我们的是多宝贵的东西，好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一个危险的时代。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